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您也许听说过425法轮功学员上访事件，就是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集体上访，上访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中共从1996年就开始制造事端，打压法轮功修炼者，最后由于天津公安无理拘捕殴打45位法轮功学员，才引发了大规模的425和平上访。1996年中共新闻出版署就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和《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要求中共公安部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网罗所谓罪证，准备构陷法轮功。在1998年公安部又多次发出类似的通知。因为法轮功强调以真善忍为准则修炼心性，一切活动都是公开并且免费的，这些调查当然不会找到任何所谓罪证，但通知却引发了各地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罚款等严重侵权事件。三年里，中共不断制造事端。1999年4月，当时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合作修违背事实，发表文章诬陷法轮功。该文章由天津教育学院发表，所以部分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学院相关机构反映实情，以自己练功亲身受益的事实说明真相。但天津市公安局却动用了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驱散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抓捕了45人。天津公安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们是执行北京的命令，你们要反映情况就去北京。于是4月25日法轮功学员就按照天津公安的答复去北京上访，当时的信访办就在中南海附近。上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极其平和安静，没有标语口号，对当地的行人和交通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当时的总理朱镕基还在中南海门口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并使部分问题得以和平解决。法轮功学员们在当晚11点半平静地离开，走后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员捡起。可见所谓的围攻是为大规模迫害法轮功制造的借口。当天法轮功学员派出的上访代表提出三点要求：第一，释放天津被捕的法轮功学员；第二，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从上述事实可见，425上访的起因不是法轮功学员主动挑起事端，而是根据法律平和地向政府申诉。从上访学员提出的三点要求也可以看出，法轮功学员只是想有一个自由修炼的环境，不牵扯任何政治权利。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上万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12名法轮功学员被诬告判刑，北京11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检察院二次退卷，抚顺苗淑清屡遭冤狱酷刑迫害，养老金被非法停发，合肥法轮功学员被截入洗脑班，母亲去要人失踪。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1月27日，河北省遵化市12名法轮功学员被遵化市法院非法判刑2至8年不等。68岁的王瑞林被冤判8年，被勒索罚金1万元。70岁的王健被冤判7年，被勒索罚金5000元。65岁的张玉明被冤判7年，被勒索罚款6000元。82岁的田淑学被冤判5年6个月，被勒索罚金6000元。78岁的张琴被冤判4年零6个月，被勒索罚金5000元。盛金玲、卢翠华、郭玉环、高静茹、林秀珍、王坤、马阔等7人被冤判2至5年不等，被勒索罚金2000至5000元。2019年7月6日凌晨3点多，遵化市多个村镇的法轮功学员几乎在同一时间遭到当地国保警察入室绑架，非法抄家。据悉，警察用手机定位跟踪这些法轮功学员两个多月。遵化市国保大队长廖爱东声称，他们当天出动了300多个警察抓捕法轮功学员。一个镇派出所所长透出消息，内定绑架名额30多人，当天有19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7月19日，北京市法轮功学员许娜、孟庆霞等11人被绑架，并被诬告到东城区检察院。11月底，检察院经核实认为证据不足，第二次将案卷退回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2020年7月19日，北京市多地警察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大规模抓捕，共绑架13人。这些法轮功学员被绑架之后音讯皆无，家人十分焦急，四处寻找未果。后来他们的家人只好聘请律师询问情况，得知这些法轮功学员遭绑架后被秘密审讯，还被逼迫写不修炼法轮功的所谓保证书、悔过书等。2020年8月28日，中共公安机关将许娜、李宗泽、李立新、邓静、张任飞、李嘉轩、焦梦娇、郑艳美、郑玉洁、孟庆霞、刘强等11位法轮功学员非法批捕，王宇、傅文二人取保候审回家。这些法轮功学员因为坚持真善忍的信仰，多人曾被多次绑架、诬判、劳教、强制关洗脑班，期间遭受过不同程度的酷刑迫害。这些法轮功学员中的一些人是知名院校毕业的研究生、大学生，有画家、艺术家，还有很多是90后年轻人。修炼法轮大法后，他们按照真善忍的要求，改掉了年轻人身上常有的心高气傲、争强好胜、强调自我等等缺点，内心变得纯净祥和，不论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都能站在对方立场讲问题，考虑别人的感受，他们都是对家庭、对社会有益的好人。2020年11月，几位代理律师分别给检察院打电话询问，被告知案件已被送到检察院，目前这个案件因证据不足，检察院再次退卷到公安局。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法轮功学员苗淑清女士现年71岁，是抚顺市东风电磁厂退休职工。2002年10月和2012年11月，苗淑清分别被诬判4年半和3年半，在辽宁省女子监狱和沈阳市马三家女子劳教所 共遭受了长达八年的迫害。2016年，苗淑清刚结束冤狱，就被停发养老金，失去了生活来源。自1999年7月20日开始，中共江泽民集团利用电视、电台、报纸等媒体造谣、诬陷、诽谤法轮大法。苗淑清为了证实法轮大法的清白，曾到北京和省政府上访，讲述法轮大法的真实情况，结果被绑架到派出所、拘留所迫害，后来又被非法判刑。在八年冤狱期间，苗淑清遭到各种酷刑折磨，其中包括被警察使用电棍电、关小号、坐脚板凳、泼冷水、不让睡觉、双手吊起上大褂、坐老虎凳、手指扎牙签。2016年苗淑清从马三家劳教所出来后，6月份社保就不再给他发放养老金，说是要退回服刑期间开的养老金。不过至今苗淑清的养老金仍被停发，生活极其困难。按照国家宪法规定，公民享受退休养老金待遇必须足额按时发放，任何组织部门不得扣押。据民汇网报道，2020年11月19日，合肥市包河区法轮功学员沈梦婷在下班途中被包河区610国保人员暴力绑架到洗脑班，汽车被扣押。沈梦婷的母亲周平多日不见女儿，四处寻找。一周后，周平得知女儿被非法关押在合肥市维也纳宾馆洗脑班。11月26号，周平到洗脑班要人，一去不返。目前周平的先生打电话报警无果，周平至今下落不明。周平失踪前的几天，11月17日至19日连续三天，包河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警察上周平家堵门骚扰，警察剪断他家的网线、门铃线，还将周平的外甥诱骗来叫门。周平对骚扰的警察说，你们这是侵犯人权。国保大队长任绵辉说，什么人权，不要跟我们讲人权，我们就是不让你们法轮功有人权，我们就是人权，就是强制改变你们的思想，跟共产党统一起来。据民汇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83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民汇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罪行，台湾立委跨党派声援，鲍威尔律师指出，上帝、家庭、国家是现在必须回归的价值观。据民汇网报道，2020年12月2日，在台湾立法院中心101会议室举办了一场记者会，旨在响应全球联署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行动，多位立法会委员到场声援。台湾立法委员许志杰和张廖万坚邀请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台湾营救受迫害法轮功学员协会共同举办了人权日关注中国人权记者会，谴责中共持续21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无理打压，并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罪行，要求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并无条件释放所有被羁押的法轮功学员。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理事长张锦华表示，目前总共已有32个国家、近700位各国国会议员加入联署行动，台湾有超过40位朝野立委响应联署，共同发声制止中共罪行。时代力量党立委邱显智认为，中共至今仍继续迫害法轮功，应严厉谴责。中共也迫害人权律师及中国境内持不同政治意见者，这都要给予严厉的谴责。民进党立委许志杰表示，中共活摘器官的残暴行为让我们认识到中共非常的可恶，
希望让世界知道，也可以给中共一些压力。民进党立委张廖万坚说，近年有大量书籍、影像、纪录片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残害人权的内幕，其手段非常凶残可怕。医师周明辉讲述了自己是如何逐渐明了中共强制摘取、贩卖人体器官这件令人无法相信之事的心路历程。他说，2006年中共活摘器官事件刚被曝光时，他不相信这是真的，他认为人再邪恶也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但当他亲自查证了中国那些器官移植医疗机构的官网后，发现在中国贩卖人体器官竟像做广告一样。他打电话给一些医生和护士求证，赫然发现他们居然真的在亲切热情地卖器官。周明辉说，很多人质疑中共活摘器官没有证据，但在集权制度下，这种事情怎么可能拿到证据？当年二战结束，纳粹垮台，美军进入关押犹太人的集中营后才找到证据。如今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已将详实的调查证据摆在眼前了，就是在考验我们的良心，要不要采取行动。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2月2日下午，美国知名律师鲍威尔和林伍德作为主讲嘉宾，参加了在美国乔治亚州阿尔法雷塔市的威尔斯公园举行的停止窃选集会。鲍威尔律师指出，我们是以对自由和正义的热爱来定义的，这是这个伟大的国家的立足之本，这些正是美国的价值观，上帝、家庭、国家是我们现在必须回归的价值观。两位律师在集会上几度动容，呼吁每一位爱国者必须站出来，现在必须回归美国传统价值，为自由而战斗，绝不会让中共占领我们的家园。两人都表示，外国势力干预了此次美国大选。在开场致辞中，林伍德律师对中共喊话，我们要告诉中共北京政府，我们不会让你们占领我们的家园，在我们的守护下，你们绝不会得逞。他认为，现在的美国就如同1776年签署独立宣言的那一刻，人们必须为了追求自由的权利站出来，保卫这个国家。曾为川普总统的前任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将军辩护的德州知名律师鲍威尔，在集会上获得民众经久不息的欢呼和掌声。他说，感谢美国和全球善良人们的支持，在所有这些磨难当中，你们的祈祷帮助了我们面对所有的困难，让我们每天能够继续前行，继续抗争，为事实真相挺身而出。鲍威尔律师说，我知道沼泽很深，但比我想象的还糟糕，要排干沼泽有很多工作要做，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为除掉川普总统而费尽心机，并尝试了所有肮脏、危险、非法的手段来达到这一点。是的，这是不折不扣的邪恶。鲍威尔律师明确指出，中共投入了大量资金操控本次大选，来自中国、香港、伊朗、塞尔维亚的黑客参与了本次选票欺诈。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862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拜登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5日。2020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候选人拜登 因为得到左派主流媒体的力捧而似乎风头无二，而前一段曝光的他儿子亨特·拜登的硬盘门丑闻则令拜登家庭颜面尽失。尽管家风不正，儿子又是吸毒又是乱伦，左派媒体仍把拜登捧成自由进步的主流，而把坚持道义和信仰、主张传统价值观的川普总统视为另类，这确实在一段时间内令相当多的人感到困惑，这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拜登所代表的民主党左派势力打着所谓自由的名义，主张男女同色、大麻合法化，又以所谓平等、宽容的名义，把小规模的偷窃不算犯罪，但这些主张对社会环境会带来什么？这个问题令很多人忧心忡忡。如果大麻合法化，结果会怎样？知名医学网站《柳叶刀》报道，2019年，美国因滥用过量的鸦片类药物死亡近 7.2 万人，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也就是说，因吸食大麻、芬太尼等毒品，在美国每天有190人失去了生命。2020年10月，在加州缴获了5000磅冰毒，联邦缉毒局局长谢伊说，缴获的毒品数量之大，足够让每一位在美国和墨西哥的男女老幼都能被毒到。他还说，反复的调查报告显示，哪里有冰毒吸毒者，哪里的暴力犯罪，包括抢劫、谋杀等，就上升。如果偷窃不超过950美元，只算轻罪，结果会怎样？一个小偷进入商店，拿完东西迅速离开，而一些商店却禁止雇员拦截小偷，即使小偷公然拿走商品，对着摄像头或收银员笑着走出大门，店主也不会干预阻拦。甚至有小偷拿着计算器进入商店，计算商品价格，他们明白，只要不超过950美元，即使被抓，最后也会安然无恙。2014年美国加州通过小区安全和学校法，该法案表示，因监狱人满为患，950美元以下的盗窃归属于轻罪，而不会入狱。就在这个法案实施后的第二年，加州砸车窗盗窃案例增加了 15%， 加州的暴力犯罪增长也高于全美国其他地区，直接导致小区损失达数十亿美元。而加州试图通过大麻合法化，正在让这里变成吸毒的乐园。拜登还声称，如果他当选，会马上大赦犯罪分子，给非法移民发绿卡，还要每年迎接10万难民。他的这些主张自然会取悦一些人心，而当这些人进入美国，自然又会成了民主党的铁杆票仓。但很多美国人清楚地看到，民主党左派们这样做不是为了这个国家，只是为了党派自身的利益和一己私利。从长远来看，极左们虽然给民众一些糖果吃，但实际上他们在破坏美国的秩序。他们不要求过程公平，而是结果公平，并且不鼓励大家努力。左派的所谓公平和博爱，都是在打击遵守法律的人。对高学历、工程师和正在等待抽签移民的人来说，则是一种伤害。这种没有是非的公平，就是在纵容恶行，而不是鼓励善良。川普则要维护普世的价值观，但这绝不是种族歧视。共和党主张无论是投资移民、科技移民还是亲属移民，要投入时间和金钱，要抽签，要通过审批，走漫长的程序。非法移民翻个墙、跨个山就来了，还要争取福利，这对于守法的公民是不公平的。今年68岁的保罗·克罗珀是一名建筑工人，在他童年时，他家与拜登家是住在同一个社区的邻居。克罗珀说，拜登不是个诚实的人。近期，媒体爆出的拜登儿子亨特的硬盘门丑闻，克罗珀相信那完全是真的。拜登自称是所谓的天主教徒，克罗珀质疑，如果你连生命权都不尊重，生命对你还重要吗？当拜登担任奥巴马政府的副总统时， 克罗珀还没有强烈反感他，但当拜登这次竞选总统后，克罗珀就忍无可忍了。他说，我们的国家不能交在这样一个人的手里。有一天，克罗珀把卡车停在拜登曾去的教堂外，上面插有支持川普的旗帜，迎风飘扬。克罗珀说，前后有大约25辆车经过，除了两辆车外，其余车上的人都竖起大拇指对我表示赞同，还有人过来当面对我表示支持。在克罗珀看来，川普是美国国父华盛顿以后最伟大的总统。川普的减税让我的收入大幅增加，川普做的事情都是对的，对冠状病毒、武汉肺炎的问题上是对的，他做了所有该做的事情。拜登不可能再做更多的事情，如果拜登能做，为什么他不说出来？一位来自共产国家越南的移民巴克索格斯说，我知道共产主义代表着什么，我们因为共产主义而失去了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都认识到了共产主义的模样。索格斯说，共产主义利用媒体说谎话或操纵你，他们控制了报纸，控制了所有的媒体，他们转过身来试图让所有人都支持他们，而事实证明这一切都是谎言。索格斯继续说道，我看到共产主义正在这里发生。出于这个原因，索格斯说，他支持川普总统和他的拒绝社会主义的理念。一位来自墨西哥的选民劳拉·洛萨诺·祖尼加说，我相信川普总统，正如他所说，社会主义绝不会属于美国，这很重要。劳拉表示，将各行业国有化就是在搞社会主义。他解释说，墨西哥在1940年代就这样做，朝着社会主义走。理论上，免费医保听起来不错，但实际上质量却恶化了。很快，你就看见医生和律师开出租车了，因为他们当司机比当医生和律师赚钱多。更糟糕的是，正如他的同龄人所见，他们加入了日益猖獗的毒品集团，贩毒并最终被杀害。移民美国十余年的华人马女士说，我们要站出来拒绝社会主义。她说，所有的华人在全世界都可以过得很好，因为他很勤奋，很努力。马女士过去在大陆受中共限制言论自由、限制思想自由等等，而现在她看到社会主义居然要来到美国。她说，我们辛苦工作不是为了缴纳高赋税，给不劳而获的人发福利金啊。尽管目前左派掌控的宣传机器正在全速运转，释放了许多谎言，但为川普伸张正义的林伍德律师说，每一个谎言都将被揭开。最大的谎言是拜登赢得大选，其实是川普赢了。美国宪政的开创者之一托马斯·潘恩曾写过一本小册子《常识》，这本小册子在美国走向独立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它极大地鼓舞了美国人民的士气，坚定了美国人民走向独立的信念。常识小册子中有这样一句话，太阳绝不是因为更有利可图才照耀大地。是啊，很多事情是显而易见的常识，根本不需要什么东西去证明。比如，男的应该上男厕所，女的应该上女厕所，这是一条最基本的常识。而在当今社会，这些基本常识却往往被践踏。左派势力为了达成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大搞政治正确，推行男女如厕令，将大麻合法化，搞什么未成年人卖淫合法化，以及在本次总统大选中大规模系统性舞弊。然而，当种种常识广为人知之时，那些制造假象的人将无处藏身。这次美国大选使世人清楚地看到，谎言和欺诈已经堂而皇之地渗透到美国自由女神的机体内部，似乎积重难返。或许这正是左派势力拜登们葫芦里藏的一剂毒药，企图让未来的美国成为另一个社会主义兄弟。但历史早就一再证明了一个真理， 邪不压正。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民的觉醒，要求公平选举，维护美国传统价值的呼声日益高涨，人们欣喜地看到事实真相逐渐被揭露，一切罪恶终将暴露在阳光之下，世间的公义必将得到彰显。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节目，今天为您介绍什么是法轮功。法轮修炼大法又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神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神的标准修炼自己这颗心，叫修心性。李洪志先生在书中写道，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人，包括物，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自己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包括四套动功和一套静功，动作简单易学，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打通，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的废弃物质，净化身体。完整的一套心命双修的修炼方法，那就既要修又要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只修心而不练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如今法轮大法已经红传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上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受到了世界各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和欢迎。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以上为您介绍的是什么是法轮功。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两位武汉医生患武汉肺炎数日康复。故事的主人公是张先生的舅舅和舅妈。张先生居住在北美，他的舅舅和舅妈都是武汉的医生。由于中共隐瞒疫情，张先生的舅舅和舅妈不知道疫情真相，就在疫情爆发期间外出参加聚餐和打麻将。1月23号他俩开始发烧，最后确诊他俩都得了武汉肺炎，而且病情已经非常严重。那么在这种严峻的情形下，他俩是怎样度过这可怕的难关，在几天之内就完全康复了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张先生为我们讲述的故事。2020年中国新年快到的时候，海外已经有报道说武汉有疫情了。张先生很关心在武汉的舅舅一家， 就打电话给他们，要他们注意安全，并要存点食品。张先生还转发了一些海外的报道给他的舅舅。舅舅当时还叫张先生不要听信造谣，说武汉没事。谁知到了年初七，就是1月31号，舅舅发了一个视频通话给张先生，看上去舅舅非常的虚弱和无奈，好像是要跟张先生做临终的告别一样，非常沮丧的样子。舅舅说，武汉封城前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到处去参加聚餐和打麻将。1月23号封城之后，我俩发现都开始发烧了。因为舅舅和舅妈都是医生，他们就自己在家互相打退烧针。打了一个星期之后，情况越来越严重，喉咙也肿了，口腔溃疡很厉害，但烧还是没有退。舅舅在视频中说，觉得自己已经没救了。张先生马上说，舅舅，我有让您保密的秘诀。舅舅振作了一下，赶紧问，是什么？张先生说，诚心念我告诉过您的九字真言。舅舅马上就生气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说这个？你要说这个，我就挂电话了啊。张先生读大学的时候开始修炼法轮功，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他又被学校无理开除了。后来张先生从其他国家辗转来到了北美，他的舅舅一直不理解，他为什么为了信仰什么都可以不要。舅舅也知道共产党不好，也做了三退，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少先队组织。但是每次张先生跟舅舅提起法轮功，他都非常抵触。张先生关心他的舅舅，他不想舅舅挂电话，就跟舅舅说，那好吧，那我就告诉您另一个方法吧，是一位朋友告诉我的，说是有效，就是去买大蒜煮水喝。舅舅说，好，就挂了电话。第二天舅舅又打电话过来，说试了没效，还说看来自己真的是不行了。张先生看到舅舅那么无奈和沮丧的样子，就跟舅舅说，您也知道我练法轮功这么多年，我的身体非常健康，一点问题都没有。现在这个肺炎你也知道是没药可治的，武汉已经死了很多人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你要发财我没有办法，你要升官我也没有办法，但是平安保命我有办法，就看您愿不愿意试试。舅舅深思了一下说，那我问你，你修炼法轮功后得到了什么好处？张先生说，我得到了身体的健康和道德的提升。舅舅停了一下又说，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张先生说，您现在就开始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喊出来也行，说出来也行，若有效果了您再告诉我好不好？舅舅说了声好吧，就挂了电话。晚上张先生打电话过去，是舅舅那边的早上。张先生问，您现在什么情况？舅舅说，我昨晚念了，我自从发烧以来都失眠，压力很大，我昨晚念着念着就睡着了，我终于能睡着了，看来是有效果了。看到舅舅的诚心，张先生就继续跟舅舅说，您看到有效果了吧，我再告诉您一个办法，您就可以把您的情况扭转过来，就看你信不信。舅舅急忙说，你快说，什么办法，什么办法？张先生说，就是练法轮功，为什么这个能帮您？告诉您一个道理，您是西医，知道病毒没有特效药，但是中医来讲，您为什么感染上病毒了？是因为您的阳气不足，阳气不足就是正气不足，正气不足您的体质就差，就没抵抗力杀死那个病毒。瘟疫就是不好的邪气，您只要把您的阳气充足起来， 就能把这个邪气给镇住，您的症状就能改变过来。张先生的舅舅听进去了，就问，那我怎么做？张先生说，您等着啊，我把法轮功的第一套功法的视频发给您。第一套功法叫佛展千手法，会非常迅速地把你的百脉给打通，你身上的正气就会上升。法轮功师父在《大圆满法》一书中明示，佛展千手法这套动作的核心就是舒展，打通能量淤塞的地方，调动体内和皮下之能量强烈运动，自动的大量吸收宇宙中的能量，使修炼者一上来就达到百脉皆通。到了晚上，就是张先生舅舅那边的早上，舅舅突然发了个语音给张先生说，明明啊，舅舅好啦，舅舅好啦，太神奇了呀，真的是奇迹呀，就一个晚上啊，我就完全退烧了 ,36.5 度，真的是彻底好了。以前我这个腿都是冷冰冰的，现在都是暖乎乎的呀。以前我眼睛看东西都是模糊的，现在看得非常清楚，真的是脱胎换骨啊。张先生的舅舅泪流满面地反复地说道，我重生了，简直就是脱胎换骨了，我叩谢李大师的救命之恩。舅舅接着说，真的非常感谢你，我要赶紧去告诉你舅妈。张先生的舅妈是个脾气暴躁，什么都不相信的人。舅舅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那个晚上，舅妈不愿意跟着舅舅做，后来舅妈因为状况严重就被送到医院去了，很快就确诊了是武汉肺炎。当舅妈看到舅舅好了后，她说，真神奇呀。从那以后，舅妈也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后来舅舅就教舅妈练第一套功法，舅妈马上就好多了，但她还是不很相信，有时练一会儿就停了，不想坚持。舅妈说，太热了，不敢练下去了。舅妈还没明白，身体发热，这可是好事啊，这是大法师父在给她清理身体啊。舅舅跟张先生说，你舅妈后来出现了这种情况，只要他练，他的烧就退，他不练，烧就高上去。后来舅妈坚持下来了，也很快就好了，从医院回来了。张先生的舅舅说，这个功法我一定会好好练下去，叩谢李大师的救命之恩。听众朋友，法轮功也就是法轮大法，自1992年5月13日在中国大陆传出，28年间红传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吸引了不同族裔的人修炼，真善忍的法理使上亿的法轮功学员身心受益，许多他们的亲朋好友因为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得到了福报。这样的事例在明慧网上比比皆是。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又与您见面了，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来讲讲铜钱的真正含义，以及古人的经商之道。古代的铜钱外圆内方，圆象征天，为先天之智慧，是经商之本， 方象征地，为个人修为，以诚信立身。铜钱在市场上交易流通时，难以折毁，象征长寿。铜钱长时间使用不缺，象征道义，所以能够长久。钱也有权的意思，具备了应有的智慧与修为后，做生意的时候，钱就像泉水一样，源源不断地涌进。一，以德经商，舍人以体面。清朝晋商乔致庸就能以德经商，他在太平天国时期集资到南方贩茶，要把中断的茶道恢复起来，这件事情有很大的危险性。他带人到南方把茶叶运回来，给集资人家送去茶叶。茶叶店老板说，给我称一下这个茶叶，看够不够分量。他的伙计称量后高兴地说，老板，每包是一斤二两。乔致庸每斤多给了二两。老板一听特别高兴，说，快，赶紧重新打包，变成一斤的。旁边的老者就说，完了，以后这个茶道全部都是乔致庸的了。有一年闹灾荒，有的人吃不上饭，就得要饭或接受施舍。穷人要饭是无所谓的了，稍微有点知识、有点身份的去要饭，觉得没有面子。乔家考虑到这些，就用盖楼的方式救济别人，搬一块砖就管饭，不是要饭，是因为帮忙干活了才吃的这个饭，给人留一个体面，多善良啊。二，无奸不商的黄金法则。中国古代的秤是16两制，分别以16颗星做标识，前六两是南斗星六颗，再七两是北斗星七颗，最后三两是福禄寿三星。南斗主生，北斗主死，福禄寿主福气、财富和寿命，也就表示称量关乎生死，掌管福禄寿三颗星的神仙会监督商人的行为，商人如果少给人一两，神仙就削减他的福气；少给人二两，就减少俸禄；少给了三两，就要折寿。所以古人在称量的时候，都会给顾客让利，给出多的部分。现在有一句话叫无奸不商，好像所有的商人都得奸，这是现在变异了的词。在古代不是奸猾的奸字，古代的奸是冒尖的尖，所以叫无奸不商。现在有一些商铺办公室都供着武财神关公或者文财神赵公明，文财神赵公明开始做的买卖是粮食，过去卖粮食的是用斗和升的容器来称量，斗是圆锥形的容器，升是圆柱形的容器。古代人与人之间交换粮食用斗升来量，盛满了东西用刮板一刮平了就可以，不多不少，没有刮板就用手心朝下一刮。有的人就奸猾，当手心往下边使劲一点，给的分量就少点。厚道宽厚的人，手背往上拱起这么一点，手心虚一些，就会有冒尖的部分高出来，给的分量就多一些。赵公明卖粮食时每次都冒尖，这就是无奸不商的含义。冒尖的商人是厚道诚信的好商人。无奸不商是商人给顾客让利的说法，商人口碑好了，生意自然能做大做好。除了卖粮食，卖布的也有足尺放三的说法，在丈量到最后一尺的时候， 再加放三寸，还有打油打醋，商人也会最后再多添加一点给顾客。所以无奸不商的让利行为是古代商人做生意奉守的黄金法则，也是商人成功的秘诀。三，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春秋战国时，越国人范蠡自号陶朱公，是越王勾践的谋士。他的商训也称陶朱公商经，是中国古代的生意经，后人尊他为商祖，经营之神。他花了20多年的时间辅佐越王勾践复国，攻城之后不要任何赏赐，空手离开去了齐国。在齐国，范蠡白手起家做生意，因为生意做得太好，被齐王招为相。但是他散尽家财，归还相印，又两手空空地走了，举家搬到了陶地。在这个地方，范蠡再次从零开始经营。19年的时间里，他三次积攒了千金的财富，又三次把钱财都散了出去。李白诗曰：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讲的就是范蠡的故事，但是在他眼里，高官厚禄、家财万贯都是随手可抛的身外物，有舍才有得。19世纪的韩国第一巨贾林尚沃生前并未留下任何遗产，财产全数捐给了国家。西方的大富翁、大富豪大多都是大慈善家，赚到的钱都会帮助需要的人。其实财富就像泉水一样是流动的，即使不以金钱的形式，也会变成其他福报回来的，是你的，丢不了。一次范蠡经商资金周转困难，向一富户借了10万钱。一年后，富户带着借据出门讨债，包裹不慎掉到江中，借据和路费都没了，于是投奔范蠡。即使没有借据，范蠡不仅连本带息归还欠款，又额外送他路费。范蠡的仁信之名广传天下，在日后的经商中，各富户愿意主动送钱上门，帮范蠡度过财政危机。范蠡经商十分讲究道德和道义，他在19年之中一再把财富分给穷人及较疏远的兄弟，不为金钱所累。四，为人慷慨，见义必为。清朝乾隆年间的梁商吴鹏翔是休宁县人，常年在汉阳做生意。有一年，吴鹏翔做胡椒生意，与人签订合同后买进了800壶胡椒。壶是古代容量单位，800壶大约是今天的8000公斤。很快收到货后，吴鹏翔的伙计发现这批胡椒有毒。这个消息传到了卖家的耳中，卖家要求吴鹏翔退货并终止合同，同时将货款退还。吴鹏翔拒绝了卖家的请求，不仅没有退还货物收回货款，反而将有毒胡椒付之一炬，损失巨大。有人问其原因，他说如果卖家收回胡椒，一定会再次转售，这样将会坑害很多人，将有毒胡椒全部销毁，就可以避免大规模中毒事件的发生。乾隆48至49年间，湖北大旱，大米的价格飞涨，刚好吴鹏翔从四川运来了数万担大米，但他没有趁机涨价，而是以低价销售， 帮助当地百姓渡过难关。他就是孔子说的君子吧。子曰，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忠实之间为人，造次必于世，颠沛必于世。意思是，君子如果离开了仁德，又怎能叫君子呢？君子时刻都不违背仁德，即使在最紧迫的时刻，也必须依照仁德做事，在颠沛流离的时候也同样如此。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时间我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神州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第二部电影善与恶的主题歌。善与恶这部影片围绕着三位好友两对恋人在中共迫害法轮功时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态度以及不同的人生走向，展现着正与邪、善与恶的较量。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写的：漫漫人生路，相知有几何，儿时的纯真是我心头歌，生逢末劫时，重重迷雾遮。做人有清也有浊，一念出善恶。冬去春又来，花开又花落，沧桑刻岁月，苦难会长河。有缘今又聚，缘系你和我。牵手踏归途，天涯共此刻。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小石作词作曲，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这首歌。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